小时候他总是很体贴，很关心别人，还很害羞。你知道，他从不会惹任何麻烦，他非常文静。
他小的时候一点也不淘气，真的是个小姑娘样。后来他的双胞胎妹妹出生了，他们一会走动的时候，每天早上在我们起床前他们都会捣蛋。凯蒂只比他们大17个月，他那时3岁3岁半的样子，他会马上到我们面前说，凯莉和艾琳
在嚼你的唱片，
凯莉和艾琳把你的香水倒出来了，凯莉和艾琳在厨房里把麦片扔得到处都是。不管他们在干什么，他都会告诉我们，他从来不参与任何捣蛋的事。
他很怕伤到自己或做错什么事情。我们第一次给他买来小自行车的时候，他不骑，所以凯莉和艾琳都比他先学会骑，因为他太害怕从自行车上摔下来。可见他是个非常安静温和的人。
凯蒂出生在澳大利亚一个叫密特港的乡村小镇，他在一个充满爱意的家庭中长大。
我有一切我想要的，我爸爸妈妈的生意做得很好，我们的房子很大，还有成堆的玩具。我的父母很注重我们的道德教育，我妈妈总是告诉我们，永远都不要跟妈妈说不，永远都不能撒谎。
当凯蒂开始上小学时，她接触到了家庭以外的世界。
有那么一天，我开始意识到周围的孩子和我不完全一样，他们跟我有些不同，他们可以说脏话，说骂人的话什么的。我开始想，我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？我开始感到自己不合群儿。我当时想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我一定是有毛病了，因为我压根就不想这样做。我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，所以我就试着违背自己的良知做了那些事儿。我开始尝试一切。
当凯蒂上到高中，情况变得更糟了。
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，越来越多的事发生了，像女孩子开始和男孩子在一起，喝得醉醺醺的，做一些调皮的事情。我感到很害怕，但是呢，因为我很不开心，又很害羞，感到自己和别人很不一样，所以我第一次尝试了喝酒。当我喝了酒，我感觉自己变得很自信，这样如果有一个男孩或者男朋友的话，我会有足够的胆量和他牵手或者亲吻之类的。
他是家里的老大，所以一旦他开始不守规矩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几乎没有能力控制他，因为如果他真想做什么，他就去做了。
我一开始喝酒，第一个周末就喝醉了。从那以后，我每个周末都喝得烂醉，我都不知道这些年来有没有停过。我开始上学前也喝酒，买很便宜的酒灌到汽水瓶里，带到学校去，在学校里喝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不喝酒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很难了。我再也不爱看书了，我在学校的成绩变得很糟，而我的成绩过去一贯是让我引以为骄傲的。我和父母也无法沟通了，因为我生活在谎言中，我再也不能把自己装成他们那乖巧的小女儿了，因为我不是。我试图去过一种不同的生活。
我们没有注意到他长大了，只是注意到了他该上高中了，又长高了等等。但是在这时，你被当头一棒，猛然意识到你面临着一个真正的难题，可是没有人给你一本手册教你如何去应付。
家里有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气氛，每个人都处在随时爆发的边缘，每个人都绷得紧紧的，每个人都随时会吵起来，那全是因为凯蒂造成的。
在他吸毒的那段时间，是我们家最糟糕的日子。 妈妈和爸爸经历太多了，简直很难想象他们还能活着。
她向我们保证不会带任何人到家里来，但是当我们晚上一离开家，她就开了个 party， 一群男孩子喝得烂醉，把家里糟蹋得一塌糊涂。
把 CD 放到微波炉里加热，在所有的床上尿尿，把家里所有的瓶子、啤酒瓶子弄得满屋子都是，还从家里偷东西，
吃的饼干呐、吐的满屋子都是。就那一类的事儿，整个一火灾星。
爸爸是一个药剂师，凯蒂在他那儿帮手，也叫了他的很多朋友在那儿工作。他们很多人偷东西，凯蒂自己也偷药方，害得爸爸差点丢了他的药剂师执照。
我总是服用各种毒品，或者醉的，使大家不知道怎么样对待我，因为我会失去控制。每次我都会失去理智，我不只是喝几口高兴高兴就罢了，到了晚上我会是一团糟，我可能会试图割自己的手腕，或者打人，或者是坐在地板上大哭。
我们总是和警察没完没了地打交道，不是凯蒂因为打架就是伤了自己，像骨折呀，或者喝醉了酒发生了事故而做手术啊，或者要自杀呀。
警察凌晨两点找到家里来说，凯蒂被亚裔黑手党绑架了。
他的事情太多了，
他简直是糟透了。
我想有三年的时间吧，我们没有一个星期六晚上能睡个好觉，总有电话，半夜一点、两点、三点，每星期都这样。
如果我一回家，全家都不高兴，因为他们得改变，他们必须得十分谨慎，在我周围小心翼翼，垫着脚尖走路。即使我对他们态度极坏，他们也得忍。因为如果他们有什么反应的话，我的反应会更恶劣。他们的弦儿绷得紧紧的，因为如果他们万一做错一件什么事儿，我就会对他们大发雷霆，我就会反常，摔东西，朝墙上扔。这个房子的墙上还有个洞，还有个大坑，我父母留着它是想让我记住我所干的事儿，因为我总会摔东西。
每当凯蒂回家时，每个人都处在恐惧之中，因为不知道下一步他又会给你做什么样的情绪过山车。所以当凯蒂要回家时，每个人的反应都是哦别。而且他每次进来都会是一个不同的人，他会穿不同的奇怪的衣服，或者剃个光头，或者鼻子上套个环，舌头上套个环，嘴唇上套个环，这一类的事。不管是什么，每次都换个样。他总是要告诉我们一些新鲜事儿，主要不外乎就是酗酒或是吸毒，或者是真的要和我们发脾气了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躲着他。
当凯蒂在酗酒和失望中陷得越来越深的时候，他和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，他自己的情形也越来越糟。
在我十七岁的时候，有那么几个月，我就像植物人一样，一直每天躺在沙发上，一动也不动，也不起来。我也不吃东西了，如果吃的话，我也只是每天吃一顿垃圾食品。我也没钱买吃的，因为我所有的钱都花在毒品上了。我还病得很厉害，我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了，因为我抽烟抽得太厉害，我的肺变得非常敏感，我一直在咳嗽，我还会咳出血来，有很多的痰，喘不上气，很痛，我的背总是痛，我的肺也很难受，好像很难正常运作。
凯蒂那时是一团糟，情感上孤立，无法面对自己的生活，他已经落入到人生的谷底。
对我来讲，的确是很痛苦，因为我有一面仍然像一个小女孩一样，只想做个小孩子，只想好好的生活在美好的世界里，但我的世界不再美好了。 他变得真的很糟糕，那么多的憎恨，那么的气愤，我对周围的一切都很讨厌，但最讨厌的还是我自己，因为我在明明白白地毁灭着我自己。
凯蒂曾经想要证明他还是一个正常的有能力的人，他注册了大学的课程，但是由于无法应付，曾经两次被迫退学。他无法像正常社会的一员那样去生活，只能用毒品来填补他精神的空虚。
这真是无法想象的艰难，因为我知道我人生还有更多的，我知道对我来说一定还有更多的，但我一直找不到。一天，我在报纸上寻找，在社区栏目里，我注意到一个免费打坐学习班的广告。那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广告，但对我来说可能像金子一样，因为免费这个字，我当时没有钱，但不是这个原因。我觉得有人在这儿想免费教人如何健康的好好的生活，不求任何回报。于是我想，好，那一定不错，肯定有它好的地方。
当凯蒂开始练法轮大法时，那是很令人惊讶的，因为每个人都害怕，不知他又带些什么回来。每个人都是，哦，饶了我们吧，你知道，因为他这样已经四五年了，下一个又会是什么呢？
每个人都想，哦，天哪，他又在干什么？
因为他试过的东西太多了，这只不过又是另一个而已。
他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回来，因为过去他偷东西，我会把他偷的所有东西扔出去，所有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们都会，咦，
他拿掉了所有的环，
他以前挂满了环，我们在想，天哪，这次他又要干什么？
我去了这个打坐学习班，它叫法轮功，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。
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，是一种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它带给了凯蒂一条出路。法轮大法源自于中国，它对于身体和精神的巨大改善使千百万人从中受益。
我感到了一种热流急速通过我的身体，无法描述的，我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。它是这么热，让我感到很精妙，就像我的整个身体在被净化一样。然后我得到了书，那是最精彩的部分，因为我只读了两页，就觉得哇，这本书教的是诚实、善良、宽容，我觉得就像是理所当然的，就是应该这样的。我一直以来所思考的或想弄明白的都开始变得清晰了，就像我的生活在我面前开始展开，我的心灵开始苏醒，我发现我所疑惑的都是真的。真善忍的法理反衬出我以前做的那些坏事，仅仅遵循这三个字来改变我自己。一直以来跟随我的忧虑、恐惧和仇恨，最终我能够把它们放下了。
从他一开始练，他看起来健康多了。以前他从来没有专心过，也不参加体育活动，总是坐坐停停。
他学过小提琴、钢琴、笛子，什么都试过。
他真的什么都试过，你可以看出他这次是真正投入了，因为他放弃了那些东西，像他身上那些穿孔挂的环，像毒品啊等等，那些东西曾经是他身份的象征，那些人身上都挂满了环，但他全都放弃了。他的穿着从以前的怪异丑陋也变成传统端庄了， 甚至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，比如他更能表达对别人的欣赏，想着别人和思考。
我想是容忍吧。
对对
对啊，对，
他以前从不会那样。
确实是很不一样，我是说他更正常了，他现在变得和他小的时候一样，而且这可能是凯蒂六年来第一次真正能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和他的兄弟姐妹朋友相处得很融洽。
凯蒂停止了吸毒、抽烟与酗酒，在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他的生活开始重新走上正轨。
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爸爸妈妈他们很喜欢他。以前我们家有个丑小鸭，那就是凯蒂。他现在是个好女儿，他现在上大学了，成绩优秀，他喜欢他现在做的事，太棒了。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法找到他想要的，现在他很高兴。她有个好丈夫西门，她现在的生活你看一看，真好。
令人惊奇的是，如果你是父母的话，你有一个孩子，你知道他曾经是多么可爱，他长大后你看到的还是那个孩子，而你对他的那些变化感到很生气和恼火，你好像是走入这个故事中想把他带回来，而唯一能够让你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他还会是你那可爱的孩子。
凯蒂曾经的沉沦很可能会带给他悲剧的命运，然而法轮大法改变了这一切，为他点燃了生命的希望。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使他重新沉浸在健康、快乐、幸福的生活之中。